这个也十二月是圣诞月哈，那我们讲东西要离开了圣诞，大家就听不懂了啊。今天我就借机会呢，分享一下圣诞节的许多信息，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稀里糊涂的。OK，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我这里有，这是一张照片，我给你看看两张照片，弟兄姐妹看一下哪一张更像是圣诞节的气氛啊？都不像，那你的圣诞节是什么气氛？第左边这张是吧？
左边这张。
对，你看选这一张的人就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呢，圣诞节没有雪的话，就好像这个圣诞节中国人过年没吃肉一样，是吧？我在魁北克他们说，一过年那个他们一过圣诞节一没雪，他们非常闷呐、啊，不能去滑雪呀，是不是？所以说选左边那张。所以呢，加拿大人都是，这是一张啥？这是路易斯 Lake， 路易斯湖，他们圣诞的那个广告，就是我在网上大家叫他圣诞节去那里过，他就放了这张照片。所以说，第二张呢？对，第二张是澳大利亚的。它也是澳大利亚圣诞节的广告，对吧？很奇妙，它那绿叶黄花满树，好像是刚好过了一点夏，还是冬天过到夏天，还是夏天到秋天呢？我又不大明白，大概啊，秋天到冬天那个季节是吧？不错了，你错了吧？冬天是它的夏天呢。它是从春天入夏的时候的景色，所以说、澳大利亚的圣诞节是这一张画是春天入夏的时候，那个草还没有完全黄。对，好了，看明白了。这两张都是圣诞节的图片。其实那个树啊，你们到网上也要看看，那是很有名的树，叫什么？叫澳大利亚圣诞树。它的名字就叫叫什么澳洲圣诞树，很好看的。所以呢，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念一下啊，一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就是圣诞节，这是最原始的圣诞节的记载，这是确确实实的第一个圣诞节，发生在伯利恒郊外的事。天使报信，你们唱诗也唱诗歌也有天使报信这个诗哈，是天使报信给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一个大喜的信息，救主今天诞生了。这就是圣诞节的最原始的来历。问题来了，弟兄姐妹想一下哈，这个刚才那个会发生在哪里？天使报信会发生在哪一张？右边这一张，最有可能的是右边这张，而不是左边那张，因为冬羊只好吃雪了，对吧？好了，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他也不出生在澳大利亚。伯利恒是什么位置呢？是耶路撒冷十几公里以南的一个小城。我在地纬度上查了一下，它中国上海差不多。对，它是北半球，澳大利亚是南半球，它跟上海差不多，它跟澳洲还是很远的哈。所以呢，在巴勒斯坦呢，十二月份是雨季。据研究呢，在耶稣时代呢，巴勒斯坦地区呢，那个羊群呢，全年大部分，他们养羊是大部分时间，一年时间都是在四分之三时间是在野外的，这是没错。就是说，就是我们那个刚才那个天使报信那个情节，但是唯独这个十二月是上海十二月，你们知道吧？去过的人都知道，不用上海了，到过江浙一带的人，十二月是很冷的。你还要去养羊，在晚上过外面过夜是不大可能的，是不是？所以呢，那个时候圣诞节呢，那个 巴勒斯坦地区12月25号的12月份的哈，不大可能是耶稣出生，所以你们我们过圣诞节是过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圣诞节，第一个稀里糊涂的啊，圣诞节不在12月25号，是吧？我说有道理吧？好了，那么为什么12月25号是圣诞节？你们要问呢？我查了一下我的学的两本教材，教会是两本厚厚的，里面就一句话，是英语，我给它翻译过来啊。12月25日原本是外邦的节日，在君士坦丁以后被圣诞节所取代，简单吗？它什么也稀里糊涂的。两个疑问：外邦的节日是什么？还有呢，君圣诞节是不是君士坦丁大帝设立的？好多人说是他设立的，没有明确的答案啊。12月25日是异教纪念太阳神的节日，太阳神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地中海沿岸，从北非到意大利一直到埃及再到那个叙利亚，全部是那一派的非常巨大的一个节日。 那当然所以呢它是太阳神的节日。那教会史上呢与圣诞节有关是怎么来的呢？天主教当然要谈天主教哈，是天主教的主显节，知道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主显节？天主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主显节是在1月6号。主显节是纪念什么的了呢？刚才我们唱的那个歌是什么？几个东方的博士哈，记住了，几个东方的博士被星星带着，明亮的星星来拜访耶稣。博士们呢被星星引到伯利恒拜见主耶稣，献上三个礼物：黄金、乳香、没药。大家以为这一天是圣诞节吗？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不是。那三个博士来的时候也不是圣诞节，都不要错了。我们好多都圣诞节里面好多信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后来一件事情，那三个博士走了以后，西德杀了什么人？把那四位1到2岁的孩子都给杀了。说明耶稣多大了？1、2岁的，知道了吗？那天也不是耶稣的生日，所以我们要说三个博士来也不是。所以呢那三个博士来朝拜也跟那个圣诞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12月25号是圣诞节呢？主显节是1月6号。那么有人认为呢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他信耶稣了，他信耶稣也是比较一个曲折的过程。有的人呢，因为是君士坦丁，他把这个1月6号移到是主显节，移到12月25号。有的人也以为是教廷，就是天主教的教廷官方把1月6号移到25号。为什么？为了抵抗那个异教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太阳神拜太阳神比拜耶稣还厉害，移过去，或者说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盖住你。所以呢，就把那个主显节纪念的三个博士那个节日移到12月25号。主显节的主旨是主耶稣向外邦人显示，那三个博士是外邦人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节日是与圣诞节起初的情形有点类似的，大家应该知道10月1号有个什么节日啊？万圣节，是吧？这两个节日到现在大家还是我们节日真是稀里糊涂。万圣节是基督教的，是天主教的，不要搞错了。大家稀里糊涂的每年过得最旺盛的是什么节日啊？那个时候啊 Halloween， 那叫鬼节，那根本就不是我们教会的节日。 Halloween 是干啥的？是纪念鬼怪和死亡的人的。那个万圣节是干啥？是纪念过死去的基督徒的。为什么有这个万圣节呢？也是跟刚才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圣诞节一样，因为我们是反对基督教反对教鬼通灵的，显然哈罗威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宗旨。大家见过哈以后，圣诞节那个万圣节注意哈，点南瓜灯，挂骷髅，晚上孩子挨户要糖，都是鬼节的习俗。如果你是基督徒，不要去沾这些东西， 好吧？对，我们好多结论都是稀里糊涂的。那个时候呢，教会也为了抵抗这些万圣节那个哈罗威的影响，我们搞了什么万圣节，在那个周六或者 周末我们会搞什么，也会搞一个晚会，把孩子吸到教会来，为了孩子那个嘴馋，教会还要干啥，准备糖，因为你去哈罗威真的那糖，他说教会没有糖，好了，教会也给你准备游戏，也给你准备糖果，来吧，我们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奇怪的现象，有好多基督徒他的孩子那天晚上不是带教会来了吗，穿的是什么，一身鬼怪的衣服，然后到教会来摇晃摇晃，就跑得很高兴的进来了。我说你赶紧叫你这个衣服把我换掉，否则的话我们这里不仅是我们不用万圣节盖不了那个什么哈罗威，反倒你哈罗威把我教会这个什么全给我盖掉了，我说你把这个衣服给换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好多节日都是大家稀里糊涂，圣诞节也是稀里糊涂过，那个万圣节也是稀里糊涂过，把哈罗威都当作我们的节日。所以呢，我给大家今天趁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圣诞节，大家应该怎么认识它。耶稣出生在12月25号的可能性非常低。其实呢，有人研究，我跟你讲一段，什么神可以推测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啊？会在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圣经有一点点记载是可以看到的，施洗约翰的老爹知道吗？变哑的那个，他在那个圣殿里侍奉的时候，然后他一回家哑巴了，回家他干啥？他就怀孕了，那是施洗约翰。半年以后，施洗约翰的妈妈去拜访谁了？拜访耶稣的妈妈玛利亚。那个时候什么？他的主在他那个肚子里捅他的约翰，好像在那个他的妈妈的肚子里去说，哎，就认那个主耶稣作为主，那是半年时间。所以说呢，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是怀孕的，所以说他那玛利亚是那个时候怀孕的，对不对？然后再推10个月，大概能推到主耶稣大概是9月份，也有时候是4月份。哎，不管了，这是个公案，反正12月25号。可能性非常低。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大家要注意哈，我们人纪念诞生，圣诞节都是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节日，很奇怪哈，圣经主耶稣没有人叫人纪念他的生日，是不是？所以你现在不知道他的生日，新约书卷也没有人记录他的生日，也没有圣经的作者说要纪念圣经的主耶稣的生日。圣诞节怎么来的，学生上也查不出很明确的结论。如今呢，圣诞节慢慢演变为家人团聚的文化大节，好像我们过春节一样。耶稣不是主角，耶稣是不是主角可能不重要，关键是啊，哎，你看我儿子过来了，我们可以团聚，对吧？这是圣诞节的最大的理由。在西方已经都变味了，圣诞节能叫那个不信主的人想起呢，耶稣是主，因为主耶稣的诞生才有圣诞节已经不错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主耶稣诞生。所以怎么过圣诞节啊，教会也没有什么好的策略，知道吗？圣经也没叫我们过，主耶稣也没叫我们过，12月25号也不是圣诞节，稀里糊涂的这个节日。后来我们也教会也没什么办法，好了，什么得失与不得失总是个传福音的机会，那么呢，我们这个邀请新朋友啊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啊，纪念纪念主耶稣，这就是我们圣诞节教会的一个处境，有点别扭。好了，圣诞节我们给他介绍这一点，所以好多事情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还是了解一下为好。第二个，圣诞无论圣诞节是不是主耶稣的出生日，12月25号，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圣诞发生了，就是神子来过世界上。对于圣诞呢，不同的人呢或许也有不同的联想，我给你将来你联想联想哈。耶和华曾经对摩西说是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是不是？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这就是神。耶稣是不是神？对了，你说告诉我耶稣哪天诞生呢？ 你就稀里糊涂了。所以我说圣诞节真是稀里糊涂的节日啊！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诞生的，因为他无始无终。好了，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自己说过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难道他2000年以前就才生诞了吗？不是，他是自由拥有的。好了，那我们再改一下，圣诞我们不能指耶稣那个属灵的状，那个灵的状态。我们说耶稣是指道成肉身，圣诞来到人间。那我们还有一个情节哈，这个是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啊，主和你同在了。”这个他是玛利亚，这是什么？圣灵感孕的时刻，基督徒都知道，这圣灵感孕那个时刻。也就是说这个时刻道成肉身发生了。这个时刻是为什么重要啊？创造主已经什么穿破这个造与被造这个境界，他来到了世间，已经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了。他从被造主造物主变成被造的来到了这个世界，已经降临到我们当中了。所以我的圣诞节会想到这个时候，圣灵感孕那个时候。当然圣诞还是指耶稣出生，叫我们没有信主的人好理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这一段，就是说圣诞节是指耶稣的出生，这比较好理解。主耶稣出生呢，早就有预言，就像旧约圣经所说的，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出生在大卫的城伯利恒。他什么？今天大卫的城里。大家为什么叫大卫的城吧？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所以说叫大卫的城里。所以耶稣来，人家说要在大卫的位上坐位直到永远。可以了，从摩西到耶稣，以色列人盼星星盼了，与盼月亮盼了1500年，终于盼来了救星，道成肉身的耶稣诞生了。这就是我们的圣诞。这回他真的是来到了，离开他母亲的肚子来到了人世间了。第三，我们看看这圣诞带来了什么？福音。圣诞呢，是指主耶稣出生，就像天使对伯利恒郊外牧羊人所说的，是个大喜的信息。约翰福音说，他是到自己的地方来，主人到他所造的世界来呢，到他的羊群里来，是光照在了黑暗里。我们刚才也阐释也这个信息，光来到了黑暗里。圣诞日呢，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我们当纪念的日子。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叫他的门徒这么做，相反的，主耶稣叫他纪念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叫人干啥？大概你知道了。耶稣接过饼来，祝谢了，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到了。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啊，劈开是吧，递给他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从来都是叫人纪念他的死，没有人叫人纪念他的生。你看我们过了什么圣诞节？好，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复活后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凡经上指着他的话，关于他的预言，他就必须应验，都必须应验。他反复强调的一个信息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说，同在时，为什么？这是他复活以后说的话，因为他指的与以前与你们同在，他以前被钉十字架以前告诉他们的话，摩西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就是他来是以色列人盼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这个信息，好，我是那位以撒，他叫人干啥呢？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改，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句话就是福音，知道吗？福音是什么？今天再给大家讲一遍，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就是福音。然后他下面要什么？让人奉他的名悔改， 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后面那句话叫传福音，前面是福音，后面叫传福音。耶稣讲的是这个事情，耶稣从来是注重他的福音。好了，最后的晚餐耶稣叫人纪念他的死，复活以后呢，也叫人告诉人他的信息，最重要的信息，他必须受坏，三天复活。好像他来到世界上，他的是什么？是为了死，知道吗？他的目的是为他的生是为了死，这你可以找到一个目的。神是不死的，他不道成肉身变成人，他死不了，所以他必须来生一套再死，他的生是这么来的。那么主耶稣讲他的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讲一下哈。主耶稣是圣洁的羔羊，他死而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个信息。这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哈？这个审判是幕后的审判，审判以后呢，分成山羊和绵羊来。这是马太福音的信息。根据圣经呢，这个幕后的审判还没有来。为什么？我告诉你，幕后的审判来的时候是什么？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阴间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也就是说，最后的审判来的时候是所有死的人的吗？都要来。可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只有谁回来了？只有他自己，是不是？好了，这里一个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我们其他的人死了都不活，只有他死了能活，说明什么？他是无罪的，这就是他死而复活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是不用接受那个什么，那个幕后的审判，他就复活了，知道了吧？他没有在那等我们大家都受审判那天他已经回来了，说明他根本就不用接受审判，他就能回来复活了。所以他说吗？他是那个圣洁的羔羊，他是无罪的，他复活了。所以呢，一粒麦子不如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主耶稣就是那颗麦子，他的死能带给我们大家的新生命，带给世人的赎罪。所以说呢，主耶稣为什么强调他的死啊复活呀？主耶稣是圣洁的羔羊，他的诞生就是圣洁的羔羊。所以说，主耶稣有没有罪啊？他的死而复活证明了。好了，第二呢，他是赎罪的羔羊。我以前刚信主也是奇怪的想法，我也想不通，后来我想通了，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神，他是不死的，对不对啊？他被钉十字架，经历了肉身的死，叫信他的人可以得救，可以进天堂。问题来了，他肉身的死怎么我们信他人得永生，他肉身的死怎么能换来我们的永生？我当时奇怪地想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发现有一个博士后也在问我这个问题，这个不等价，他的肉身怎么能换来我们的永生？我当时还真没有办法回答他。好像我们是耶稣是赎罪羔羊，对吧？他好像他死带我们死了，就把我们的永生换回来了。我今天把这个给你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等价的交换，肉身的死根本不能换来永生。我告诉你啊，明确的哈，如果我们认为主耶稣被钉，我当时认为主耶稣被钉实际上用他肉身的死换来我们永生是不合理的，这件事是不合理的，我的结论没错，但是怎么理解？实际上呢，这不是商品经济中的一个等价问题哈，这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他给我们一个信息。这是赎罪日，以色列一个最大的节日哈。告诉我们现在最大节日什么？圣诞节。以色列最大的节日是这个，是赎罪日，每年的七月十日。不，在他的七月十日，不要给我们搞错，这是圣经的圣经历哈，不要给我们现在的混在一起哈。七月初十是赎罪日，我们要守为圣命，并要刻苦己心，也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就是安息，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赎罪。什么意思哈？以色列人是一年一次赎罪的， 把这一年的罪赎着赎着赎回来，这就是他每年七月十二是赎罪日。刻骨己心，刻骨己心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就是啊，刻骨己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认，就用我们的话很简单，认罪，在耶和华面前认罪、悔改、禁食、祷告，这就是刻骨己心。要将火祭，要将火祭就是那只羊，要献给神，给他换回。然后呢，这些事做完了以后是什么？耶和华就把我们的罪什么赦免了。一个过程，人要刻骨己心，然后献上火祭的羊，罪得赦免。这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过程。好了，这只羊根本就不能代表为以色列人的那个罪呀、啊、赔偿，是吗？它不是赔偿，它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犯罪的赔偿，它不是那种等价交换。好了，它表示是一种献祭，只是一种献祭，用血的代价和生命来献祭，这是一个祭，不是交换。神也不要这只羊作为赔偿，因为这只羊没法赔啊，赔人没法赔偿给神，是不是？这只羊根本就不是赔偿。这个过程是谁定的？神说你来到我面前刻苦己心，你献上火祭，我就给你赦免你的罪，这是神定的，你就这么做，并不是说神说你要把你得罪我的这个还给我，做不到。这是一个赎罪的途径。如果这只羊能换回，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话，那叫赦免吗？根本就不是赦免。所以说耶稣献祭他根本就不是我们那个永生的等价交换，他只是那只羊，他是一个祭，挽回祭，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叫他挽回祭，就是他是那个祭，他不是等价交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不表示他肉身的死等价换回信徒的永生，主耶稣只是这只羔羊，他有点特别，就是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至于这个话是在希伯来书有一大堆讲，为什么你难道要让耶稣来一次死一次，来一次死一次，每年给你死吗？所以说神用耶稣一次死，我们就永远献上了，是吧？好了，世上的人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做的，如果愿意认罪，要叫人认罪悔改，是吧？祷告承认主耶稣是他的救主，这就是我们要叫人绝食祷告。主耶稣承认是什么？承认主耶稣是救主，承认主耶稣就是那只羔羊。如果你不承认主耶稣是那只羔羊，你的赎罪过程是什么？没完。如果你承认的耶稣是那只赎罪羔羊，如果你要真的让野羊去献祭，像以色列那每年一次，你永远也献不完，好了吧？所以说耶稣是那只永远献上的羔羊。如果呢，你认耶稣作为赎罪，你祷告悔改认罪，然后你认耶稣是那只羔羊，那你的整个赎罪过程完成。所以呢，你认耶稣是那个祭，那么你就根本就不是等价交换。后面有一个赦免的问题，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个罪人呢，即使你认罪悔改，并不接受主耶稣作为他的赎罪羔羊，他的赎罪过程没有完成，他的罪也不得赦免。所以说使徒行传说什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路可以叫人得救。所以他们是明白，犹太人明白这个比我们明白，他可清楚了，我们这外邦人不知道他那个献祭那些事情。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悔改，不接受主耶稣作为他的赎罪羔羊，他的罪是赎罪过程没有完成，他的罪也不得赦免。如果一个罪人认罪悔改，认耶稣做他献祭的那只永远的羔羊，他的罪罪的赦免，所以他就不用背负罪的代价。永生怎么来的？耶稣没有罪，他就永生，对吧？复活了。如果我们罪的代价被人背负了，永生什么？自然的。我们只要解决了罪的代价，永生是水到渠成，是吗？也永生不是换来的，是罪阻挡了我们的永生。那么我们把罪去掉了，好了，永生自然来了，对不对？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耶稣是一个福音。永生根本就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那个肉身的死换来的，这是耶稣那个祭，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然后永生自然而然进来的。好了，所以耶稣他来了，带给我们他的诞生，给我们带来了，从那时候开始给我们为了造就福音。让我们看看这个造就福音，这个福音给我们带来了罪的赦免，如果你信他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定要强调信耶稣得救。有的人说太武断了吧，我信耶稣才得救，这神规定的就是赎罪日的例子，神规定的你祷告悔改，你还要有这些献上这只羊，这只羊你没有献，耶稣帮你献，就这个意思。福音阻碍在叩门，刚才我们有很多叩门的信息。好了，我们讲诱惑哈。耶稣来到诞生，来到了世界上，我们看看哈，他有多么大的困难哈。第一个他们所面临的，我们认为耶稣是神，其实呢因为他有能力去面对诱惑，是的他有能力，可是他面对的诱惑比我们常人都大。我跟你讲这个理由哈。有人认为啊，创世纪里呢，耶和华给亚当了自由，让他有机会有能力去选择吃和不吃上个树上的果子，是吧？好像神对亚当的堕落有什么有责任，是不是？好像信任是神的事，你为什么在那棵树啊，你为什么给他选择了自由啊？于是呢有人就替神出了个主意，如果神不让亚当有这个自由，亚当就不会犯罪了。那么亚当过什么日子啊？他一直在伊甸园里，他不用被赶出去了，饿了又吃不完的什么葡萄啊苹果啊，是吧？慢慢随便吃，你吃完了吃腻了苹果就吃葡萄，吃腻的苹果葡萄就吃梨子，随便吃，吃不完的。饱了呢没事干呢，四季如春的大公园，那个伊甸园，告诉你啊，伊甸园以前不是现在我们加拿大，有地球上不会有加拿大这种冰天雪地，它应该是温室，里面是个空调室一样的，它可以走来走去，有鸟语花香尽情欣赏。不像犯了罪以后，谁马上跟他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其实呢人不能选择有三种可能性，我跟你说好，我们搞数学的一种两种三种可能，一种是没有选择的能力，神造人可以造成什么一个石头把它放在那里，它就一直在那里，只要外力不移动它呢，不破坏它呢，它就风吹雨打火烧石头还是石头。所以为什么叫石头啊？就是怎么搞它都不动，这就是石头，但你们挪一下可以哈。所以说呢石头硬是不动，如果神造人像石头那样啊，人就不造人了。如果是石头，你今天会我们会坐在这敬拜神吗？大概也够呛了，石头不会敬拜神。但是呢神是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神是有爱的有情感的神，所以他造的人呢也有爱有情感，我们在这里情感当中还有产生一种爱神的那个情感，是吧？多好。所以呢人神给了我们选择的能力，还人不能选择。第二种可能，人有选择的能力，但是神不给你选择的机会，是吧？你有这个能力就没有坏的给你挑，在伊甸园里我就没有那个没有那句话，你不要吃生了树上的果子，我没有给你机会，说你没有什么违反的，没有法律，就是没有法律没有律法，你干什么都可以。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违反的了，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就像那个这个脚本啊都是写好的，像演员一样，你就走过去就行了，啥事不用啊，怎么干都是那个样。这样的话呢跟第一种情况什么没区别，自由不叫自由，因为你没得选择，是吧？第三种，你既有能力，神还给你机会去选择对和错，既可以选择听从神，也可以选择不听从神。面对巨大的诱惑呢，主动放弃呢，放弃一种选择，只选择一种完全顺服、完全听从，好像违背神的旨意这个选项不存在一样，这个状况可能吗？圣经证明了一件事，什么？在人是不可能的，可是圣经有证明了一件事，在人是不能的，在神什么凡事都能，是吧？圣经又证明了我们这两件事情。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就向我们展示了世人展示了第三种可能性。所以说神说我来一次给你做完了，你们就没有什么理由给我说了我犯罪是你的事，对不对？我造亚当的时候你也一样， 你跟耶稣那个状态，但是你诱惑了。所以呢，这耶稣向我们展示的只选择神的旨意这种可能性是可以的。第神的旨意呢，是爱我们的，是为了我们得益处的。从前有个广告哈，是这样，让不选择贵的是吧，只选择对的。什么广告？什么洗衣粉是吧？有时候呢，选择对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自己被钉十字架的前夜呢，就是他也三次祷告同一个内容，倘若可行，求父移去这个杯，但三次他都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选择对的有多难呢？那这就是两张图，我给大家一个举个例子哈。选择对的，这不是一次，人一生都要选择对的是非常难的。这是两条交通图哈。开车的人知道，在路上遇到堵车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一件事，我在外面跑来跑去那么久了，有一件事是非常稀罕的。交通规则我们清楚，这条白线是干什么？你在左边你就不能什么去右边是吧，在右边你就不能去左边。好了，这是交通规则。如果你这一排正好堵车，堵得长长的一条车龙，右边车道呢是空荡荡的，没有车，这个时候你会干啥？这个诱惑大不大？这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诱惑，你大概看不见这个白线有没有用，我不管了，什么立法呀、法律啊，拉倒吧，是吧？你会在后面慢慢的往前移吗？我也做过，移过一两分钟以后实在受不了了，只要有机会赶紧跑。所以呢，这是个巨大的诱惑啊，特别当你有点急事啊，像你们那是回家接孩子去了哈，哦哟喂，那个着急啊，那怎么办？如果你右边是这个双黄线，知道双黄线是什么意思吗？双黄线是逆行对吧，你是在这边开，如果你要换一条线呢，你就是逆行对吧。如果这个时候这一段逆行其实让你逃离那个堵车区啊，你会不会逃啊？就说双黄线也没有用，我干过，只要照着那个逆行去九三几十米啪就跑了，不在那里给他堵了，双黄线也挡不住，所以呢毫不犹豫的越线逆行而去。所以当然安全的哈，你要注意安全，这就是诱惑，我是安全的，但是我还是越了黄线，罪就是这个样的。耶稣的一生呢，时时刻刻面对这种诱惑，我说他的诱惑，我们说耶稣是神，他更容易经对那个叫什么不违法，我告诉你他更容易违法。为什么今天跟你讲他的理由哈，以后你告诉别人耶稣要不犯法比我们还难，今天我给你一个理由。你知道创世纪里有两个天使住在罗德家吗？这是故事吗？全城的人要叫干啥？要聚在罗德家门口，要叫他们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任他们所为。结果这两个天使干啥？用他们的大能把包围罗德家人都昏眼都昏迷，总找不到门，让他看不见。从这个件事我得个启发，主耶稣被那个天使至少不比天使差吧，他的能力哈。好了，我现在主耶稣有一种能力，他能犯罪叫你看不见，能不能叫你不知道，他能不能？就像我们好多人现在发明一种隐身衣，我去偷了银行让你看不见。如果你犯罪能让人不发现还让人不知道，比那个犯罪的本身的诱惑什么还大，知道吗？偷钱的诱惑还不如你犯罪不被发现那个诱惑巨大，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好多人就有理由是主耶稣他是神，他可以不犯罪。我告诉你，他犯罪比我们还容易，他的诱惑比我们巨大。所以不要因为主耶稣在世界上不犯罪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能力越大诱惑越大，所以我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诞生了，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好了，前一段时间呢，笼中的耶稣大家谁见过吗？ 谁看过这个新闻？没有。美国南部有一个教会，他圣诞到了，他用耶稣诞生的场景，中间那个小灯，那个包裹里面是耶稣，一边是 Joseph， 一边是玛利亚。你知道他的场景是干啥的吗？他把耶稣一家人当作难民家庭，反对特朗普的干什么？那个隔离政策的高墙，知道吗？当你住在南部，你肯定有亲戚哈，在边境上亲戚很多，对吧？他们很反对特朗普搞那个边境墙，搞那个隔离政策。他就是，他就用耶稣这个一家人的被隔离来讽刺反对特朗普那个政策。有的人看了，确实有力地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感受，我觉得也是很可怜。好了，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当然不是来避难的，他是来干啥？他是来受难的，他不是来避难的，他是来受难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是耶稣，我们替他想一想哈，在他降世之前，他心中会想什么？他应当想什么？他来到世界上，我们以赛亚书53章有一点点预言，我们给看看啊，是吧？我们读一下吧，一二，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被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就是耶稣一个很短的一个照片，给耶稣画出来的。他没来之前，他是否知道他在世界上的整个生命过程？他知不知道？知道。他要交给世人，要把自己放在世人的罪中，就像那个羊进入狼群，他知道，他知道，他进的就是狼群。他就像这个用世人的罪做编织这个笼中，他要跳进世人的罪中，为世人赎罪。就是像羊羔被牵制到被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人手下，剪羊毛人的手下无声。他知道那是个火坑，旧约里谁跳过？但以理那三个好朋友是吧？跳进去他活了。耶稣也在跳，跳什么？跳火坑。他知道吗？他可以不跳吗？他可以不跳。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舍己，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人生的整个过程是这么样的。好了，我们替他想一想，如果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一生是这么来的，你会选择来吗？他出生之前他就面临，他的诞生他就面临着这么艰难的抉择。像以前有一幅画，三个人，我也是写的那个论文写的，三个人在讨论，你下去，我下去，我说算了吧，抓阄，是吧？圣灵、圣父、圣子三个人，一个杯在那里，谁去喝这个杯呢？所以呢，主耶稣来没来之前，他就知道他整个生命过程。所以主耶稣嘛，选择下来的时候，有个问他要什么？他选择完全的顺服，保留他完全的圣洁，他要经历诱惑，为世人献上赎罪祭，然后呢，再打破那个罪的那个牢笼，他呢要跑出来。他不仅他自己要冲破那个罪的牢笼，还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可能性，提供了盼望。他就是，所以呢，他是那个福音。那么圣诞呢，这些阻碍在叩门，为什么那么艰苦的事情他来了？好了，圣诞节的英文大家知道是吧？ Christmas 是吧？现在圣诞节真是稀里糊涂的，我再告诉你一个，那个 Mass Christ 大家知道，前面 Christ 是耶稣基督是吧？ Mass 什么意思？ Mass 就是米撒，米撒知道，我们 这个新教的人对弥撒不太熟悉，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圣会。我告诉另外一个你就熟悉了，我们这里每月一次的圣餐就相当于什么？天主教那个弥撒，纪念耶稣死的。圣诞节临了，我讲了许多主耶稣死的信息，这就是 Christ Mass 的本意。天主教本来是这个意思，是纪念主耶稣死的。我们现在纪念啥？主耶稣生的。主耶稣叫我们纪念他的死，我们在纪念他的生。主耶稣不叫我们纪念，不叫我们知道他的生日，我们把他的生日硬定成12月25日。世人做事就是很有意思。但是主耶稣的诞生是对的，是为了死而来的，是给世人一个大礼物，这个没变。主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大礼物。主耶稣不仅把自己献上，还要用爱呢，后面他们叫世人去传福音，让世人接受他。这圣诞呢，是主耶稣借着那深不可测的爱向世人叩门。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启示录3章20节主耶稣说的话。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去网上设去，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段经文的话。这是我给你选了一张，主耶稣在外面很谦卑的，天空还比较黑暗，黎明轻轻的敲门，我来了。这就是这幅画的原意。不要看了这幅画好像这是干啥呢，这就是这句经文。所以呢，圣诞是什么？我不说圣诞节哈，圣诞是主耶稣用他的福音，用他的爱给我们敲叩门，让我们开门。所以呢，圣诞的季节呢，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人呢认识他，能像他说的什么，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打开你的心门，能够接纳他，让他进去就坐。这就是主耶稣很期待的事情，圣诞节就这件事情。好了，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深不可测的爱，把你的圣子主耶稣差派到世上来，成为我们世人赎罪的羔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现在是我们圣诞的季节，我们许多人都在庆祝耶稣的诞生。天父，我们你却愿意叫世人想起主耶稣的死，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复活，成为我们造就了我们世人能够得救的福音。我们也借着这一段时间，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教会，或者在弟兄姐妹的家里可以参加我们基督徒所举行的聚会，也愿意基督徒又愿意跟他们更多的讲授，不仅是他生的信息，更多的还是主耶稣死的信息，因为他的死成了我们的福音。主耶稣，我们每个人为过去的一年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平安的带领，让我们这一年当中在你里面都有平安还有喜乐。愿我们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也同样的在你里面有丰丰富富的恩典。愿你的灵继续保守，让我们在你福音的事工上有所造就。我们将来祷告都奉耶稣的名，阿们。